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教会周五团契的查经呢，我们也刚刚结束了士师记的查考跟学习。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这卷书应该有更深的认识哈，盼望这卷书呢能够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呢能有一些影响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反思。假如用一句话来描述士师记，你会用哪句话？当时以色列人中呢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心中无王的时候，他会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以色列人本来是有王的，神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没有把神当成他们的王，包括那些当时领袖们在内，以色列人呢，他们想干什么呢就干什么。那士师记记载的事情呢，跨越了差不多400年的历史，在那么长时间里面呢，当时的社会啊，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社会，包括周围呢，都是充满了偶像啊，伦理道德败坏，因为敌对和背逆神呢，以色列人常常是被周围的人呢欺压跟奴役。那虽然说呢，当时整个的社会都是非常的混乱，非常充满了淫乱，但是呢，耶和华神呢，他仍然在掌权。就如那个诗篇29篇第10节那里说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人物呢，多半都是非常负面的，那发生的事情呢，也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我们有个问题说，圣经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记载下来有什么目的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帮助？很简单，神要借着这些真实的人，让我们后来人，让我们今天人呢学习功课，也借着当时发生的事情呢，让我们能够吸取一些教训同时让我们能够明白，不管在什么时候，神一再掌权他过去在掌权，现在在掌权，将来也是在掌权，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由他来掌管。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悖逆混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这些人如何来面对，如何面对各样各样的挑战。那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呢，保罗在那提醒我们，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常常的能够查验我们的心查验是不是我们所想所思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想看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活出这样的心意更新，不效法这个世界这样的生活，容易不容易？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那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假如不警醒，我们就很容易掉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呢会犯罪跌倒，让我们失去信心那我们跌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是在跌倒的时候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如何从跌倒里面能够站起来今天我们就借着士师记的几处经文呢，我们来思考从三个方面来思考。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要承认我们很可能是不认识神，我们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是没有听神的话，另外在跌倒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从当中呢能够站起来能够继续来成长。我们先读几节士师记的经文，在士师记第二章1到10节。士师记的第二章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伯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借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内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弟弟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亭拿西列，在加士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请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盼望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每个人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士师记第啊，我们先看士师记第二章第七和第八节这两节经文。那我们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在摩西去世以前呢，神呼召约书亚出来，让他带领啊，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个重任呢托付给他。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啊被神接走。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刚进迦南地的时候，大概是80岁的样子。那他带领啊，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啊，以色列人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打败了迦南地的31个王。那在那之后呢，他大概又啊在地上生活了差不多20年的样子。那约书亚在这里被称为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在旧约圣经里面，那有啊能够一个人被称为神的仆人呢，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实际上从记载来看呢，很少有几个人是被称为神的仆人。那除了约书亚之外呢，另外一位是跟约书亚一起曾经到迦南地探啊去啊窥探的啊一个另外一个人叫加勒。还有啊，比如说摩西跟大卫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次呢被称为是神啊神的仆人。所以一个人呢被称为神的仆人呢，说明这个人呢他是对神忠心委身。那在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既而是耶稣基督仆人呢，说明我们什么，我们都理当委身啊忠心于啊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托付。那像摩西一样的约书亚呢，他一生啊他忠心委身，直到他完成了神对他的托付，带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并且帮助啊各个支派分得应许的土地。那士师记第二章这里啊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世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他去世以后呢，那些见过耶和华行大事的长老们，他们在世的时候，百姓也都在侍奉耶和华。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这里说的长老就是啊，是第二代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因为第一代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摩西啊、约书亚还有加勒之外呢，其他人都倒闭在了旷野，原因他们在那个地方呢都是悖逆神啊，所以那一代人呢都啊在旷野里面已经倒闭。那从民数记的经文我们知道呢，当时有70个长老啊，70个长老在帮助摩西和约书亚呢一起来带领神的百姓。所以从时间来看呢，摩西被接走啊，被主接走以后呢，过了差不多啊30年的样子，约书亚才去世啊。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约书亚在世的时候，百姓呢都侍奉耶和华；他去世以后，长老们还在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侍奉耶和华。那什么叫服侍，或者什么叫侍奉，什么叫服侍神呢？服侍神呢，就是忠心于他的托付啊。那神对他的子民的托付是什么呢？很简单，简单说就是什么？就是爱他，爱他，爱人啊。说神对他的子民的托付是把他当成唯一的神，不要祭拜其他的假神啊，不要去妄称他的名，在迦南地呢要分别为圣，要什么？不要去效法当地的人，要借着献祭的来亲近神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然要爱慕啊，关爱自己的邻舍。当这样行的时候，就是在服侍啊，就是服侍神。那士师记第二章的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的，那一代的长老啊在世的时候啊，那个啊以色列人还在服侍神。那么那些长老去世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在第二章第10节这里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那么这里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包括长老在内的那一代人去世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发生，是不是？第一件事呢是什么？后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那这里的知道呢，是讲的是认识啊，认识呢是不是 只是在知识上的知道了解，而是什么？一个个人的关系。后来世代的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就是说他们跟耶和华神呢没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整个一个世代的人呢都不认识神，整个世代的人呢都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那我相信后来那个世代的人，他们都一定从他们的领袖，从他们的父母听说过耶和华神的名，也听说过他所做的事儿。不过呢，他们只是听说而已，他们只知道耶和华的名，他们自己呢不认识他，自己呢跟他没有亲密的关系。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做父母的哈，我们那都有孩子。孩子呢与我们的有血的关系，孩子们也都知道我们是他们的父母，但是呢不代表他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士师记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仅是什么与耶和华神呢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之前所行的大事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揣集过旷野啊，经过迦南地，神所用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用大能的手呢而为他们征战啊，实际上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那后来的人竟然他们还不知道耶和华神的作为，竟然不认识这位慈爱怜悯大能的神，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呢？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境况？我们知道神他愿意主动的跟我们建立关系，但是呢，一个人要想跟神有关系呢，他自己有责任啊，他自己需要回应。所以一个人能够认识神呢，也是跟他自己有关系，是自己要需要做选择的。所以但是呢，也需要有人什么向他们去宣讲神的大名，有人向他们是去宣告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上一代那些以色列人，尤其是做带领的人，他们有失职的地方，有不称职的地方，否则呢，不可能是整个一个世代的这些人都不认识神，都不知道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作为信主人每一代呢的人都有责任去教导下一代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呢要想听到福音呢，要想认识神呢，去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需要有人先去向他们传讲，向他们去述说神的名、神的作为。我们都很熟悉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罗马书第十章15-17节，那里这样描述：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所有被神呼召的人，所有信主人都有责任向别人、向下一代去宣扬神的名，去有义务的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那么听的人会如何回应？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只需要什么？做我们当做的那一部分，能够把福音的这个信息呢完整的福音信息向别人传递。那从士师记第2章这里经文这里描述来看，说后面的以色列人，就说后来世代以色列人竟然都不认识神他们都与神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也竟然也不知道神曾经在他们列祖当中所行的大事。前面我们讲这是非常可悲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士师记里面一直在重复说什么当时以色列人中心中无王，他们个人的任意而行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做带领的人，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团契负责人，或者是那个主日学老师、事工负责人等等，那我们自己呢，我们需要很清楚明白，我们信靠的神是一位什么神，什么样的神，他有什么样的品格，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仅自己要明白，不仅自己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有责任呢去向别人去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带领别人呢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吩咐所以我们父母也是一样，刚才讲我们都有责任向孩子，尤其他们在小的时候向他们宣扬神的名所以做带领的人，不管在家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呢，神是看重的我们是不是在忠心在传他的名忠心来宣扬他的奇妙的作为。那 我们也啊，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开自己的情况，想长要需要长期去思考。那我自己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那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目前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我是不是啊，都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是不是已经是常常在顺着这个社会的潮流在行走啊？是不是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给什么慢慢放弃了？我想我们这个需要常常去想想，那什么原因会这个样子啊？所以在这个背景的时代呢，要想保持站立不跌倒，要想不笑话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呢心要想保持心意更新呢，我们需要什么？渴望认识神，渴望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另外呢，假如我们要想跌倒啊，不跌倒，想站立啊，不跌倒，不失去信心呢，我们需要有另一件武器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听神的话，要吃受他的话语。在这个《士师记》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说，那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了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是传递神信息的人。那基甲呢？起初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一个军事基地的总部哈。那每以色呃，就说约西亚当时带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每一次打仗都要在基甲这个地方来聚集军队。那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人信心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在攻打迦南地的第首座城耶利哥之前，随着男丁呢，都在那个地方行了割礼，所以基甲是神与他的子民重新立约的地方。还有什么？基甲是象征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是对他们的安慰的地方。因为什么？在那里，神让他的子民洗掉了在埃及为奴的羞辱。所以基甲呢，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迦南地生命旅程的一个开始。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使者呢，从基甲到了哪里啊？到了伯金。那伯金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哀哭的意思。因为悖逆神呢，以色列人呢，被从神纪念的地方，被从神立约的地方，到了一个哀哭悲伤的地方，这些也是非常悲惨的。它表明以色列人呢，从基甲开始，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聆听神的话受到了耶利的斥责。那被神斥责以后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在那儿放声大哭，这里他们只是哭而已，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哀痛，他们没有在神面前呢认罪悔改。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为自己的行为呢付上沉重的代价。这里讲呢，天使从几方面来提醒以色列人：第一，什么？神说他将他们从埃及未能之地拯救了出来，并且带他们进到向列祖应许的地方。第二呢？耶和华神呢，曾经与他们立祖宗的立约，并且愿意持守他的约。我们知道耶和华神跟那个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个地方。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做万国的父，他的后代呢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万物万民呢都要记得他得福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那士师记第二章第二节这里呢，神借着天使来警告以色列人，当保持警醒。那在什么地方保持警醒呢？让他们不要什么跟当地人立约，并且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我们知道当时迦南地呢是充满了偶像，完全败坏。神在这儿警告他们，不要效法他们，不要与他们立约说神在这儿吩咐以色列人，不仅不要跟他们立约呢，还要拆毁，彻底拆毁他们的祭坛。当时迦南地拜各种的巴利假神各种各样的巴利都有，什么拐生育的、拐农业的、拐降雨的等等。神吩咐他们呢，不仅不要祭拜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还要彻底摧毁那些假神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听神的话语？他有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一回事？神呢，借着使者严厉的在斥责他们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竟是竟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是理当去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去行。那使者呢，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为何这样行呢？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去不听神的话语呢？他们这样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出世纪第二章第三和第四节，因此我又说，我不必不将你们从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神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神在这说什么？既然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既然你们没有把我的约，我的话当成一回事，那就要付上代价。他们付上什么代价呢？得到什么惩治呢？神不会把他们的敌人呢从他们面前赶出啊，那么他们的敌人也是会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身上扎上一根小刺，就会让我们非常的难受，对不对？不堪忍受，何况要身上扎一堆荆棘？这个荆棘还不再放到别的地方，放到哪里？放到肋下，放在侧面，对不对？放你的胳膊底下。你想看那儿放上一堆荆棘，你会有什么感受？非常痛苦，对不对？无法忍受。所以神用这样的比喻呢，来表明什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敌人呢，就像他们勒下了一大堆荆棘，他们的敌人给他们带来的灾难，让他们将无法忍受。这里讲呢，这是他们的敌人呢，成为他们的荆棘，不是一时的，而是会常常的、长时间的作为成为他们的荆棘，长时间让他们痛苦不已啊！不仅如此呢，将来的假神呢，也会成为他们的网罗，把他们给套住，让他们无法脱身啊！所以换句话说，那些假神那些，都会他们的敌人会成为他们生命的绊脚石，让他们常常被绊倒，让他们呢的生命变得非常凄惨。我们知道神是怜悯人，是慈爱的神，是给恩典的神。假如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愿意回头，神还是会给他们机会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聆听神的话，他们是否愿意承受神话语的教导，他们是否愿意放弃一切的偶像。那么听了神的话以后，这以色列人怎么反应呢？这里又说什么？他们放声大哭，对不对？看起来他们是在神面前悔改了，对不对？前面讲过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后面经文也会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暂时的痛悔，只是再次的回头，很快又继续悖逆啊，继续不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士师记二章十一到十六节这里这样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的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们侍奉诸巴利，各样的巴利，叩拜四围的列国的假神，离弃了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所以他们的行为呢，惹那个耶和华神发怒啊，受到很大的攻击。当他们变得极其痛苦的时候呢，神又怜悯他们，又给他们恩典，又兴起誓师呢，让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这样的循环呢，在士师记这个四百年的历史里面重复了十好多次哈。以色列人一再跌倒，一再被欺压，他们一再被欺压，一再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语，他们又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一回事。迦南地的人呢，罪恶满盈，他们祭拜各样的偶像，过着淫乱的生活。耶和华神吩咐他们，你们不要与他们立约，不要去效法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聆听啊，进而效法当地人的各样的习惯，陷在了网络里面啊，过着凄惨的生活。当以色列人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会如何待他们？神会继续怜悯他们，会给他们恩典。当整个民族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会给他们整个民族恩典。当一个人失败跌倒了之后呢， 假如他愿意悔改呢，神也会让那个人从跌倒中站起来，会让他继续成长。那士师记里面记载了好多例子哈，我们只会很快看两个，一个是基甸，一个参孙。那么我想我们很多人对这两个人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哈，这两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从他们盼望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一点功课，可以得到一些教训。那么我想大家对基甸的应该是印象还是比较深，基甸是出身比较什么低微哈，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他的家呢是致贫穷的，他的家不仅是贫穷，是极其贫穷。另外呢，他有很大的家族，他在家里面是老小啊，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神这个让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就愿意呼召这样的一个人，让他去带领神的百姓。所以他刚被呼召的时候呢，基甸心里面怀疑自己的能力，耶和华神就提醒安慰他说，一切能力来自我与你同在。那当基甸对自己的呼召不确定的时候，神又体恤他，接着让那个磐石出火，让那个羊毛变干变湿，这样的神迹呢来接过他的信心。那后来呢，靠着神赐下的大能和智慧，他只带了300个人就打败了十几万的米甸大军。但是没过多久呢，基甸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偏离了神话语的教导，心里面有了，嘴巴没说，心里面有了什么想当王的念头。因为什么？他给他一个儿子起了名字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什么，我父亲是王。不仅如此呢，他犯了另外一个错误，跌倒在罪里面啊。士师记在第8章24到27节这里这样描述，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他破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耳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势立在本城俄弗拉。以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我们知道呢，以弗德是祭司身上的一件特别的衣服，一般人是不可以做也不可以穿的。作为神的士师，基甸理当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呢，他竟然明知故犯啊！不但如此呢，让以弗德呢成了人拜的偶像，从那个偶像呢成了基甸和他全家人的网罗，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包括其他人都陷在罪里面。基甸呢没有聆听神的话语，没有吃神话语的教导，他犯罪了，跌倒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他。那后来我们知道，基甸又娶了很多的妻子，神也没有离弃他，还给他恩典，愿意继续使用他，让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呢有40年之久。士师记第8章28节这样说，这样呢，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呢还在的日子呢，国中太平40年。我相信基甸后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他从跌倒中站了起来，继续被神来磨练使用，直到他被接走。所以基甸呢曾经是一个寻求神，是一个持守神话语的人，他也曾经是犯了很多的罪，他多次跌倒。作为被神呼召的一位领袖呢，他也让很多人跌倒，所以他有很多不光彩的地方，但是呢，神没有放弃他，他让他在跌倒中继续成长。所以在神的眼里面呢，基甸是一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所以他最后他的名字呢出现在希伯来书第11章，他的名字被放在了信心榜上。那士师记里面另外一位人物猜孙，我们最近刚查考过的，很多人对猜孙也是比较熟悉。在母腹里的时候，猜孙就已经被神呼召，被神拣选，将来要成为拿西尔人，要分别为圣，被神使用。那么作为拿西尔人呢，我们知道猜孙不能剃头，不能吃任何跟葡萄有关系的东西，也不能去触摸任何包括史斯在内的一切的不洁之物。但是猜孙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没有看重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责任，他擅自呢 跑到葡萄园去，随便触摸动物的尸体。他也违背了神的心意，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与跟外邦人结婚。那后来呢，也过着淫乱的生活。所以在别人引诱之下呢，他又失去了他拿西尔人最后一个标志，他的头发被剃掉。结果呢，他的能力马上被神给拿走，眼睛呢被腓力斯人给挖掉，遭到了人生的莫大的羞辱，所以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后来随着头发慢慢的长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他的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重新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看重神对他的托付，他的身份，他的责任，他谦卑下来，呼求神的怜悯。士师记16:26-30，差遣向他拉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拖着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力斯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差遣观看差遣洗刷。28节这里说，差遣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眷念我，神呐，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腓力斯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差遣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腓力斯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差遣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差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偏离了神的话语，得罪了神，但他愿意谦卑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恳求他的怜悯，再次恳求神赐给他力量，再次来使用他。差遣从跌倒中愿意站起来，神看到他的改变，就答应了他的祈求。接着他将众多的腓力斯人呢，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杀死。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一个事实呢，差遣理当带领神的百姓呢去面对仇敌，但是他一生呢都是独来独往。我们以前也讲过，他没有带领过一个人，凡事都是独来独往独行。他所做的选择呢，基本上大部分是都是违背神的心意，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作为信主人呢，我们在没有人提醒、没有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出问题。虽然说那个差遣了多次跌倒，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因为什么？他已经是被神拣选的人，不管差遣犯多少罪，不管他跌倒多少次，神还在怜悯他。尤其是他当他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继续恩待他，继续来使用他。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差遣是一个不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什么？他犯了太多的罪，跌倒过太多次。但是呢，神看的不是一时的跌倒，他看的不是一次的失败，他看中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他看的是什么？是忧伤的灵。所以差遣是非常不完全，但是呢，神还愿意当他愿意从那个跌倒中起来的时候，神愿意给他机会，让他继续来成长，让他可以成为更合用的器皿。所以神让他做事实做了20年的时间。说士师记里面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人到底有什么提醒？圣经把这个基甸、把差遣这样的人物放在圣经里面，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那么信主以后，没有也会常常软弱，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常常跌倒。那什么原因我们会跌倒？什么原因我们会失败？那跌倒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所以士师记的经文可以至少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会跌倒会失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认识神。那对我们信徒来说呢，当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神是谁，而是我们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对信徒来说呢，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但是呢，已经是神的儿女不代表我们跟神有个人有亲密的关系。上面我们提到过，我们每个父母，对我们父母来说，孩子是我们的儿女，这层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能够渴慕他，能够渴慕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世界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后来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不知道他的作为。当一个人不了解神的大能， 忘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跟神有很深的认识，不可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盼望能够，神是盼望我们能够愿意能够愿意更深的认识他，更能够体会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可能什么，才可能过的这个感恩的生活，才不是自己跌倒，才不是自己灰心。那有人可能会问，哎，我如何能够更加认识神，我如何能够跟神保持更亲密的关系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常常在神面前要祷告寻求，借着祷告亲近神，借着祷告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常常在父神面前安静独处祷告，并且是长时间的安静祷告，他借着祷告呢跟父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神的儿子都需要这样做，那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诗书记里面记载的财神呢，但他的情况恰恰相反，大部分时间里面他是凭血气行事，独来独往，他很少在神面前祷告，很少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这样的话也是他失败跌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我们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是没有听神的话语，没有持守他的话语。诗书记告诉我们，后来世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他们神说你们不能与当地立约，你们不能跟他效法他们，但是他们就跟他们立约，跟他们同流合污，拜他们的偶像，结果就跌倒陷到了罪里面，被成了各样的那些当地人成了他们的网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跟以前实际上是没什么差别。假如说有差别的话呢，可能只能比以前更加淫乱，更加这些现在更加不敬畏神。说明做我们信主人，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保持警醒，我们要自己要渴望什么？渴望亲近神，渴望明白神的话语，不仅是明白，而是什么？在神的话语上不能够妥协，不能让步，这样我们才可能什么？在这个悖逆淫乱时代，才可能站立得稳。那从诗书记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功课，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在服侍，在跟随主的路上，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跌倒的，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也可能会绊倒别人，但是呢，神不会放弃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神拣选的人，他不会放任我们不管，他是盼我们能够在跌倒的时候呢，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被神来使用。另外，当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呢，在我们跌倒的时候，神常常会放一些属灵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让他们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成为他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虽然说四世纪里面记载了很多事情都是负面的，但是呢，神也预备了一些属灵的伟人，让我们看到盼望，也让我们得到激励。你比如说我们查考过的俄托涅是一个，对不对？底巴拉是一个。另外在路德记里面记载另外一位财主叫波阿斯，波阿斯是那个世世代的人呢，是世代人，虽然他不是世师，他也不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义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做了非常好的见证，后来当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所以不管这个时代多混乱多悖逆，神都会兴起一些属灵的伟人为他所用，让他们呢成为我们这后人的一些激励，让灰心人呢得到鼓励，让跌倒人看到盼望。我想我们也大部分人都听说了最近发生的查理·科克的身上的事情。两个礼拜以前呢，他被人枪杀。那么这段时间我想有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情。那从他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在他短短的一生里面，他跟各种各样背景的人交谈过，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有很多人呢根本就不同意他的观念，并且与他激烈的争辩。因为信仰的缘故呢，他也常常受到一些个人或者媒体的这种羞辱攻击，但是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站立得住，他没有跌倒过。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可以在各种个人的攻击，在各样的逆境里面可以站立得稳？原因就是有两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什么？他认识神， 他不是简单的认识，他深深的爱着他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有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第二是什么？他清楚明白神的话语，他愿意持守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引导他的人生。关键是什么？他在神的话语上不妥协，不让步。那查理生前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呢，是我不知道可能有人知道哈，在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些经文呢，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是他人生的方向。那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呢，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淫乱，神的百姓被世俗污染，处在悖逆的境况里面，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教导。主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查理·柯克呢，也顺从了神的呼召和差遣。今天这一代的年轻人，尤其在大学的这一代人，都是迷失的一代。他们需要被神拯救，需要神的怜悯，需要有人向他们传递福音的好消息。当神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查理·柯克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耶稣基督呢，呼召了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理当为他做见证。我们可能不会像查理那样会被差派到大学校去，不会像他那样会全世界出来服侍。但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我们是否愿意顺从神的差遣？我们是否愿意跳出我们的安逸区？我们是否愿意被差遣到社区里面去？我们是否愿意被差遣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是否愿意被差遣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你借着士师记里面发生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当时社会充满了混乱、黑暗、淫乱，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天父，这是我们生活的这样的时代，你既然呼召了我们，这是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安静思考。在这样一个悖逆的时代里面，有太多的事情会搅扰我们的心，可能会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能够来思考我们会跌倒会犯罪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渴慕亲近你，没有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聆听你的话语？是不是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妥协让步？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边也放了一些属灵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看到像查理·柯克这样的弟兄能够作为我们的激励，在这个悖逆的时代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在我们可能做的有限，让我们在人面前，在社区里面，在邻舍面前，在同事面前，在亲人面前，在朋友面前，盼我们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派我，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